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倒灶，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伦敦蓝牌导游哈太太。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太太。
对，哈太太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集数已经有介绍过哈太太了，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找哈太太的原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有关系，
没错，
就是异乡的台湾人。对，那就很，因为他已经搬过去伦敦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就很想听听看他在当地生活，而且他特别也是做旅游业这个产业跟我们很有相关。 对，所以就一直很想找他来聊天。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聊比较多跟在地生活有关的内容，
因为上一次都是他是那个伦敦官方，
伦敦什么，
伦敦官方蓝牌导游但今天他就是一个人妻的身份来跟我们聊天。
是，我就是一个欧巴桑，我就是一个欧巴桑伦敦欧巴桑这样子。开心。
那我想好奇，就是你在当地工作啊，那虽然说我们接触的客人是台湾人，
对，
或者就是亚洲人为主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供应商可能是当地人什么之类的。
是，
你在工作上你会觉得说，欸，他们跟台湾有什么，就是跟亚洲人相处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很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你要，欸，我这集是可以那个齁，是可以抱怨的齁。
可以啊，我们现在已经抱怨了。
欸，不好意思哦，这一集可能是那个抱怨老公特辑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请。
欸，那我们还是先请哈太太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在伦敦当导游的哈太太，大家也可以叫我 Vicky。 那我以前是在台湾做国际领队，那做了超过10年，然后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就嫁过来英国，然后现在住在当地这样子，而且我住的离那个市区很近，所以你们要找我，要是有来这边的话找我喝茶就告诉我哦，耶，yeah!
请问你是几年到伦敦的？
其实我是2017才搬过来，但是我2015、16就有陆续的把东西搬过来。
哦，先去探路啊，
先去探路，要先把牙刷留在老公的杯子，
就是把很多东西有的没的。
对啊，
对啊，
那我们今天会讲
加减班呐，对啊。
2017到今年，哇，哦，所以你已经住了5、6年了呢。嗯，
对啊，就想一想，觉得好可怕哦。哎、欸，接下来就要进入7年之痒嘞，
真的还没呢。还有6年呢，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要来了，然后
他还记得吧？
他很少记得，通常都是我们要写在彼此的那个本本上，然后还要一直跟对方说：“哎，欸，我跟你讲，
你哦，
今年是几年？”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容易，我们都老了，所以我们都很容易就忘记说今年到底第几年。好惨哦，就听起来婚姻很多问题耶。
不会，
那我想先问你跟你老公，他们就是你有跟婆婆住在一起吗？跟婆家住在一起，那有一起相处过吗？
有啊，有相处过啊。其实跟老外的这种长辈相处其实还蛮轻松的，因为他们比较就是把你当作是朋友，所以你是也从那个就是你可以直呼名讳嘛，
对，
就是直接叫他名字，
Mary,
对，然后对 John 这样子，然后也不太需要，其实我觉得正常的那种礼物啊，尤其英国人很喜欢写卡片，这些我们都还是会照做，可是就是没有像那个华人世界，就是说长幼有序，就是长跟幼没有分的这么，我觉得没有这么清楚。对，
那英国人他家庭观念算是重的吗？
我觉得蛮重的，欸，我有吓到，其实他们那个家庭之间的聚会啊，然后聊的东西，就是虽然聊来聊去都是聊那些，可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彼此是非常在乎的，就是他们很花时间在家里就对了啦，
非常爱着彼此，而且也觉得家庭的观念很重要就对了。
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非常爱着彼此，他们也会吵架啦。也是会有，
那你跟那个公婆相处上啊，会有什么你觉得跟可能跟亚洲人相处不太一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就是很放松啊，就是他们来，对啊，尤其是我公公来，他还蛮有趣的，欸，他都会问我说，欸，潜艇，他们都叫我潜艇，然后他就说，潜艇，你去那个大英博物馆哦，那你知道大英博物馆那个 罗塞塔石碑上面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吗？什么什么的，他是很注重这些的，就是他很喜欢聊这些，然后他也是
他也会认真跟你讨论文物就对了。
对啊，他其实很少跟我聊说我的什么，就是
工作。
对，他很少聊我的私生活，他很常聊莎士比亚跟达文西，他是莎士比亚的粉丝跟达文西的粉丝。
Oh my god！
对。英国人真的是跟我想象中的很像，就很有文学气息，好像随时都在读书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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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公公是真的很常读书，然后我婆婆是、我婆婆是学画画的人，所以他们的确是比较、比较艺文派的。嗯，然后我但有时候讲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长辈是很有趣的，长辈有时候会为了要让你知道他懂很多，所以长辈会一旦讲起某一个话题就、就是
滔滔
不
绝。
啊，那我们做媳妇就听就好啦，就是、就听，
话匣子开了就停不了。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然后有时候因为讲的太夸张了，我就会问我老公说：“哎、那真的吗？”然后我老公就会就是翻个白眼说：“你就听听就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就是长辈在夸
爸爸在操蛋，爸爸在操蛋。
对对，然后你就是听就好，你也不用真的说回应他，你也不用真的跟他讨论。沙翁干嘛、就是听就好了，对、但是讨论是有趣的，我只能说讨论是有趣的，然后这些话题也蛮有趣的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公公从来没有管过我怎么教小孩。
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公婆都会很多意见嘛、尤其是如果有住在一起的状况下、
对对对，就是关于小孩的教养是常常起冲突的一环，可是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就是他有时候来到我家看到我对我儿子凶的时候，他也会就是略过不看，他就会假装不知道这件事、他不会管就对，从来没有干涉过，从来没有。
我觉得很棒耶、我觉得很
对 对, 对, 对啊、
就是、很尊重了，
很尊重很尊重，因为他知道
是
他孩子是谁的。哎，我想问哈泰的时候上一集有特别说到啊，就是老公是因为你的美貌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他还看上你、他还看上你哪些点
呢？我觉得看上我比
较聪明吧，
聪明才智跟美貌。
对啊，我觉得这
天哪，那不就是跟美国小姐一样吗？
是啊，我也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老公是觉得我很有趣，就是他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幽默。
然后对对对，他觉得我很好笑，然后我也觉得他这个人蛮有趣的，就是我老公英国人很喜欢讲一些很无聊的笑话，然后、
英国人都觉得笑话很重要啊，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不是都喜欢，
但我觉得会，我记得他们会用一些很拐弯抹角的东西开一个玩笑之类的，
对，就很无聊，然后就还要你还要去想那个背后的那种含义，我就会觉得很翻白眼这样。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这个笑话你可以三个礼拜后再笑。然后就是他们英国人是蛮，我觉得也蛮有情趣的，是蛮好玩的。可是生活上的确是结婚了之后才会慢慢的发现，就是问题蛮多的。
你们在应该说你搬过去之前其实没有在台湾就是同居过一阵子之类的？
有啊有啊，就是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真的没有认识这个人我就嫁过来，所以我们是有同居的、可是就是同居一个月而已，那个也没有办法，
看不太出来本
性。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是，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就是 还有一些热恋的部分啊，对啊，
干嘛
就是
炒饭时间居多这样
子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对，还不可能在对方面前放屁啊，或者
是是
那些都不能做、
就是。对，就像打嗝，你也会小声一点这样子。嗯，可是结了婚，尤其是有了小孩，就是太难
matter 了啦，
太难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看到一些鸟事。
鸟事好，我们先把，我觉得我们先把先生放在一边。我想先问说，因为那个哈泰在那边也是，就是他你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嘛，那你在跟当地的人接洽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承包商啊，或者是一些厂商接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同的文化冲击？比如说英国人的工作态度啊，或者是工作
效率啊之类的？
对，在我当导游之前，其实我是有在这边的办公室上过班的，就在这边的旅行社当过办公室的客服，所以我是真的有接触到他们的办公室。那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优点是他们下班真的就是下班了，然后
准时下班。
对，下班真的准时下班，然后也不用接 line， 也不用什么， 也不需要说主管还在， 那我现在下班会不会怪怪，这个是很明确的。
okay。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分工太细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跟 A 部门，你就真的只能问到 A 部门的事，你问不到 B 部门的事，就是，对，就是分得太细，结果一件很小的事，只要是 B 部门做，他就会直接告诉你他没有办法回答你，然后你就变成说你要再去问 B， 再去问 C， 再去问 D， 然后就是一件一件很小的事，那我觉得这是很不灵活，而且很没有效率的事。我觉得
就是明明他懂得怎么样处理或怎么回答你，但是他觉得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去问他这样子。
对，他们分工真的分得很细，我也必须尊重他们是分工分得很细，因为就是说好了这件事情不归我管，可是光是这样子就要再去问 B 再问 C 再问 D， 那都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工作态度，我都常开玩笑说他们就废啊。就是废啊，因为你明明就是你明明可能你就知道 B 的事 C 的事，你就回答我就好了，你就不要回，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吧，那你就是不够好，我就是觉得废啦。我觉得要是你是五灾雕，你就直接回答我们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是效率。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没有效率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状态，但是怎么办，他们就是都习惯这样子啊。
没有怎么办，就是踏出台湾之后全世界都是没有效率的人了。
是，台湾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可是我必须以一个在澳洲生活的人来说，就是他们会分工那么细也有好处，就是他可以把事情切得很干净，就是这些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可以，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准时下班，因为我们都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情。
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有好有坏。可是我就站在那种工作的角度上，我觉得有效率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很大的原因，就是有效率跟没效率就会造成国家的 GDP 不一样。
的确，
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在追赶，好不好？
是，台湾 GDP 这几年多好，拜托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英国。
但是他们就是以你是外国人的身份在那边工作，他们会对你有什么不同的，比如说特别有耐性或特别没有耐性之类的这种状况吗？
我觉得这很好玩。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是那个公司里面有很多国籍的人，其实这也是伦敦的缩影，伦敦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有非常多的人种，所以我不至于觉得说他们歧视。
okay。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会比较你的，像说你的英文发音啊，他们还是会比较说你做的活动够不够时尚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些微的比较都还是有的。因为英国人他们是不会，第一个他们不问你隐私，但是他们也不会问你说你的不，绝对不可能问你收入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像我们计程车司机问这些很私人的。可是他们要怎么样推测你的这个人的身份地位，或者是你这个人的位置在哪里？因为英国是有阶级的嘛，所以他们就一定是问你说，你住哪？然后还有你的口音，他们看那个 postcode， 他们就知道你是生活在哪里的人。所以为什么那个邮递区号在英国是一个指标？对，就是说你住在哪里哦，那
就可以表现出你的身份地位。
那你现在住在那边已经五六年了，你有觉得你已经开始用一个伦敦人的思维去想事情了吗？
其实我很想要问你，伦敦人的思维是什么？
其实我不太清楚，就是应该说，你会知道他们的处事的方式，或是他们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出这个问题，也许你刚到的时候，
他们
问这个。对，
我觉得一个就是很好的生活态度是，伦敦人都彼此很独立，然后他们不太会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就是这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像说你怎么样带小孩，他们不会去管你说，哎呀，你这小孩子这样啊，没有戴口罩不行哦，衣服穿太少了不行哦， 通常就不会有
人管你，不会管闲事。
可是我唯一被管的是我对小孩子太凶。对，当我在管教我小孩子，然后当我已经失去耐心了，开始有点微吼的时候，然后我就有被管过，所以他们是很在乎小孩子有没有被我打、被我揍，因为我们这边是不打小孩的嘛。
对，
说路人就会来跟你讲这样子。
在没有，我们在公车上，我真的是有一次，因为我管小孩子管得太凶，结果就有一个妈妈在后面，是一个老外妈妈，她说你已经你够了、哦，你对小孩子太凶了，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小姐，你知道我跟他耗了多久吗？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嗯、然后、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觉得说，哇、哦，真的，我以为不会被管了，结果还是被管了。就是、对对对，
还是被说了，對對對说了不是。
而且那一次我是有哭的哎、欸，因为我其实已经啊对啊，我真的其实已经，因为他有点喝醉了，所以他讲话很不客气。然后我、
okay.
我已经带小孩带得非常非常累了，而这个时候你又要来管我怎么带小孩的时候，我就累了，我就崩溃了。然后车上那个公车上的其他妈妈就有说，she's doing really well， 在说我，就说我已经带得很好了。嗯、因为我儿子的真，我跟你讲，大家带小孩会到最后会失控，都是因为我们前面是有耐心的讲，一讲再讲，再
讲
再讲，然后他在做什么呢？
几百讲。
他那时候是疫情。他一直要用嘴巴去舔窗户，去舔把手，这你能接受吗？你不能嘛？嗯、好，你一讲二讲，我跟你讲，你讲过了超过十分钟之后，后面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你就是会一直持续，就是说，吼，我
有点用
喉了，我跟你讲过哦，不要再舔，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就是会一直不断这样，所以你、嗯、好，那别人看了觉得我太凶，所以别人来教训我。我就会觉得我很委屈，
委屈是真的。
对，所以我其实后来也是更小，就是有点登羞气，我就说好，那你现在不满意，我现在这样子的教育方式你不满意，你现在就 call police， 你现在就 call police， 我就在这边等你。
你呛人，你呛了人家，
对，我直接跟他讲，对，我就说好，我这么让你不满意，我不是一个好妈妈，请你现在 call police， 请 police 来抓我，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就叫警察，然后你现在就叫司机停下来啊。那你什么样叫做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叫做好妈妈，请你来教我吧。对啊、嗯、我就对啊，我也觉得
妈妈的崩溃日记耶。
我没有在外面讲过这件事耶，因为我怕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哦、我不是脆弱的人，可是
这不是啊，这不是脆弱的事。
对，可是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当你无法控制的时候，你就会有可能崩溃。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说，老外应该不会管我吧，不会管我，而且我没有打。
但他喝醉啦、啊。
对，可是你看这样就造成我也是崩溃啦。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觉得，我有自己被自己吓到。对啊，嗯，
所以虽然说大家就对彼此都是很有一个社交的距，就是不会去干涉人家隐私，但是唯独可能扯到小朋友的教育或是管教方面，他们可能都会很有意见。
我跟你讲，要是你在外面打小孩，你是会 被警察抓的。
我知道这件事
情，
真的假
的？
对，
真的、啊、
不能打小孩，
真的不能打小孩。
哈，那这样子没有，这样台湾的父母一半都要被关起来，有多好？
打这个
真的
什么1995
之类的，
我也好想要被关哦，就是被关进去就可以解脱几天。没有，我老公在我结婚前的时候，真是有再三再三的确认我是不是会打小孩的、欸。Yeah.嗯，然后我真的有一次、就是、
他知道我们华人会有这种习惯吗？
对啊，他们可能看华人就看多了。然后我有一次就教我小孩子，我小孩子大概一岁多吧，然后已经在那边玩电线，然后你已经管他管到超反的时候，那、你就这样冲过来，我说就这样啪他一声，手背就这样啪他一声。
Okay.
我跟你讲，不小心被我老公看到，我老公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一个礼拜。
Oh my god！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后来当然我低头就说 I'm so sorry， 就是我让你失望了。然后他就说 对你让我非常失望。然后
他从小到大是不是从来没有被家里人打过？
你说老公
吗？对，所以他有时候被我捏了一下或被我打一下，他就这样哎呀，就这样超痛的感觉。我想说哦，是不是男人？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教育方式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对，国家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
因为我在外面看他们的小孩真的是欢到爆炸，但是他们都是很理性的跟他沟通，不断的在沟通这样子。
对，真的真的。
所以那你会觉得说，就是伦敦是一个很适合小朋友生活的地方吗？
我觉得蛮适合的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也很适合、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每一个地方好。好，那我现在讲这样很官方、可是我举一些例子好了，就是说其实 英国啊，英国的绿地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的绿地又大，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这样放，就这样放养，就是放，就是把小孩子丢出去，然后他就开始暴冲。我是觉得很自在的。然后台湾毕竟就是比较窄嘛，比较挤，所以那种公园没有到这么大。可是我跟你说，台湾的公园现在都有做主题式，而且那种防护设备就是那种旁边那种软软的那种
圆角啊，
就说其实都做得很细耶。所以我这次九月十月回去台湾的时候，我发现台湾的整个育儿环境是非常好的，
改善的非常多。
对，然后我以前都觉得说，台湾的图书馆的书都旧旧的、脏脏的，可是没有哦，这次回去真的很多都新的，然后有很多主题，就是亲子主题式的那种图书馆都做得很好。可是英国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英国的那个图书馆的图书都超新，然后我每次去借，我就借20本回家，然后就让我小孩子翻，让我小孩子看，而且那个书都很贵。我不是说贵不贵，我的意思说就是品质是很好的书，然后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就是就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来讨论说是不是适合小孩子，就是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做的，其实我觉得两个国家都蛮好的、欸。
听起来就是都一直不断的有在往前进步。
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政府有做事，
可以让父母比较轻松的在做养育这件事情，对不对？
你说英国，
英国或就是台湾啊，就是让父母可以就是啊，开始渐渐就不用那么多担心。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会怕他碰到人人角角啊，或者是草地没有办法跑。但是现在就会渐进比较好，
对，所以我就说，那现在就要讲到人，台湾的人是比较，就是好，举个例子，在餐厅里面吃饭，在英国的话，小孩子啊鬼叫鬼叫的话，英国是不会有人去管他的，不会有人侧眼、或者是不会有人去说，那个服务生，你可不可以叫他们那一桌安静一点好不好？
对，
英国是不会有人这样子的，
完全不会。
我觉得99%应该都不会。至少我在我小孩子出去在那边鬼叫鬼叫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被
台湾人太吵就没有办法，马上就会被呵止。
对对对，而且因为台湾还有一些是那种只适合就是说，其实你去想一下，台湾有亲子餐厅这个东西，就代表说台湾人希望亲子去亲子餐厅。
可以这么说，
是是
你说不要去一般的餐厅吵大架，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那个我知道台湾有些米其林的餐厅是不准小孩子进去的、
还有饭店也是。
对对，那其实、
好一点的饭店是假日是没有办法小朋友进去的
啊，是哦，
12岁以下都不能进去、
不能入住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就是某一种的歧视，
歧视。
对
对，这也是一种歧视。
等一下，然后这个我要顺便讲，因为讲到餐厅了，我们英国的 pub 就是你们都叫它酒馆，但是它就是 public house， 所以其实正确来说它算是一个餐厅餐酒馆，所以它下午6点前、小孩子都是可以进去吃饭的。对，
就晚上有供酒这样子。
对啊，就是可以吃饭啊，然后
全天候都有供酒啦，6点过后小朋友就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对对对。
那像我们小时候啊，其实就已经很有那种补习的文化了嘛，就是可能要去上安亲班啊，然后要去补东补西的，或者补一些才艺啊。那像但是在英国这边，他们会有这样的文化吗？
我觉得有诶、
也是有，
而且我觉得不少，只是台湾那种才艺班、补习班就是大拉拉的写的补习班。然后英国没有写的这么样子，可是英国就是1对1的家教班。对，就是、或者是说，我问你，下课之后去踢足球算不算一项才艺？
算。
算吧。他们足球课从，
因为他们是足球队。
对啊，他们2岁3岁，我儿子现在要上都可以上的。然后我问你，那像那个 performing class 就是表演课程，这算是不是算才艺？
算
啊。所以啊，他们这种都从2、3岁就可以补嘞。对啊，所以钢琴课你现在能够想得到的所有的东西，
钢琴课、
台湾能
补的舞蹈课，
没有。但我的意思反而是说、以前我们可能是被迫着要去上这些课程，就是可能这样觉得，你应该去学钢琴啊，你应该学什么珠算啊。但是就是他们是会尊重小孩的意愿来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台湾的爸妈 也都是我们都是望子成龙吧，每个人都望子成龙、嗯、所以小孩子我跟你讲，你说你尊重他意愿让他去学钢琴，到最后小孩子不想学了，你还是希望他继续学，那就是一种强迫啊。所以我觉得好啦，能不能继续学下去是看自己，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从硬体上从外界上来看，他们有没有提供这些，全部都是有的，全部都是只要你爸妈财力物力够还有时间够，然后小孩子愿意学，我觉得这边是补的这种风气也是非常盛的、欸、就是没有输哦、嗯、没有输台湾，对、哦、所以像我小孩子这么小，我现在就开始想说好，我要去帮他报名足球课、游泳课、钢琴课、 performing 课，然后那个唱歌然后你看那我是不是也是一种我的期待，小孩子他才那么小，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喜欢什么，
可是我就希望他都去 try
试试、
啊、看，
他试了之后对啊，然后他试了之后，如果你看他学一学他不想学了，我是不是还会跟他讲说哦加油，我们再试试看，我们再试试看，那这是某一种，就是一种、嗯、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种有点 push 了嘛
push 啦、
就是、对，那你也希望鼓励他啦，
但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也是第一个是你想要鼓励他，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没有持久的话，你就会觉得天啊，他是对什么都不专心啊、uh-huh. 或者说 是不是都没有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那我觉得学东西本来就是有一个阵痛期，你要熬过那个阶段你才会觉得有趣，或是你会上手。
我觉得你要问的问题是不是想要问说是不是英国人也都要补习才能考试，就是台湾的那种像我们要考联考，嗯，现在不是联考，现在是什么机测什么的，
对对对，
我跟你说其实英国人也都要补的耶，就是因为英国有很多
学科吗，
真的啊，学科就是你知道会数学跟你很会考试考数学这是两件事，因为考数学有一个速度、嗯、你要快速解题、嗯、然后还有我问你，你会讲中文，那每个人中文都很好吗？也不是，所以英国也是一样，英文也有人在补英文，英国人也有在补英文的，因为你会讲英文不代表你会写出好的英文作文、
嗯、文法啊什么的、嗯、
对，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说一对一，然后妈妈自己去找老师教到老师到你的班那到你的家里来教你，我觉得就是这种形态、嗯、它比较没有像台湾那种这么显眼的补习文化。 嗯
哦，那我我现在好奇，因为英国毕竟是个算是教育的大国嘛，大家想要去欧洲留学什么都可能首选就是英国，那像是有很多北大名校啊，什么剑桥牛津之类的，本地人在那边读会比较便宜吗？
有啊，当然比较便宜，要不然我们
哦真的比较便宜
干嘛没有
你当时也有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公那个费用是真的很清楚的，费用就是本地的学生就是9250磅。
什么叫9250？
一学期吗？
一年啊，
一年
就是9250、哦、9250磅、
哦、
然后国际学生就是两倍三倍，所以我最近才查了那个费用，就是像牛津的话就是国际学生就是28000磅到44000磅不等，
哇，
所以看你是什么科系，
三倍多，
快百万了耶。
可是哎、欸，可是我们这个费用还是比美国便宜吧
嗯，对对，
还是比美国便宜、
啊、
因为美国一两就是百万以上都是跑不掉的，
嗯哼哼，
英国、就是、
对，但是英国人就是会比较便宜，英国的学生还是会比较便宜，
因为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都说就是如果要去洗一个学位的话，比如说要洗硕士就赶快去英国念书啊、
嗯、
因为150万可能一两年我就结束了、
啊、
一年
对一年哈，
嗯，还有比较快的什么硕士啊，
对，因为去美国你可能还要花两年的时间啊、嗯、然后还要又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花太多钱了啦。
是啊，对啊，所以英国，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这半年接到这么多的爸妈，还有带小孩，还有就是还有自己学生自己来看，真的好多、哦。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啦，因为英国也是一个就学，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很有学术那个文化涵养的国家，对啊，嗯，是啊，
我刚刚
就是啊，
刚刚你讲到就是跟老公，还有跟那个就是你的公婆们在教育上面，就是其实公婆不会太管你教育的部分，但老公当然也会嘛。那你有觉得、嗯、当跟老公有在教育上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啊？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耶。通常我跟你讲，大事归他管，小事归我管，就是
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
怎么区分大小事。
不是，就像说孩子到底要念哪一间学校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比我专业，所以我让他管。可是小朋友的规矩，这些小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事的话，就必须要听我的。就像说刷牙要怎么刷，欸，这个你听起来觉得很小事，可是如果你让他满口蛀牙，这也很可怕，欸，所以小事情的话，这些就是归我管，可是大事就归他管。所以我觉得每个爸妈啦，就是每个家庭，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
方式
方针，对，一个他甚至说小朋友在皮的时候，谁当黑脸，谁当白脸，这你们都要自己
要先讨论的。
对，我就是完全是黑脸啊，所以我老公就很高兴去当他的那个白脸，然后就是每天只要跟小孩子玩，然后我就是会修理他们两个的啊，就我是负责修理他们两个。
哎、欸，那请问你等于说你就是真的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六七年，但是你在生长的台湾也是那么久的时间，到那边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办法适应的，或者你觉得那个地方的文化你就觉得，
我跟你讲，我普遍
翻白眼的时刻
就是。对我老公很多的那个生活小细节我都常翻白眼，然后翻一次两次一百次之后，你就会觉得，啊，算了，我放弃，我不想要管他。我举几个例子好，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我，是真的大家英国人都这样子，
所有的英国人都这样，
真的很多，真的很多。
okay,
因为我看我英国同学也这样子。就我举个例子，他们不是爱喝茶
，yes，
然后喝茶不就是要放一个茶包，然后这样用个汤匙这样子舀舀哎，
当当当当当，
舀舀之后，这个汤匙他们就放桌上，
他们不是放在上面的小碟子吗？
有小碟子就放小碟子，可是很多时候就没有小碟子，他们就放桌上。我跟你讲，同学也这样子，餐厅的人也这样子，然后我公公婆婆也都这样子，我老公当然也这样子，所以我看了我就觉得好烦，因为你那个汤匙放桌上，你等一下是不是就要清桌上？
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我说老公，你这个汤匙可不可以放到洗手槽里面？用完就放洗手槽。我跟你讲，今天讲他还记得啦，明天他马上又忘记了，就是马上又是放桌上。所以这是无止境的哦，都无止境。
所以他们看到桌上有茶渍，他们觉得 doesn't matter，
是因为有人都会帮他去擦吧？
对呀、啊，我觉得应该都是因为我在擦吧，然后他们就
是。
是
吗 ？Hello， 你还没嫁进去之前，他跟公婆住在一起，那是谁擦？没有人要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去破解呢？因为我就觉得他们普遍都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某一个时间点，就可能晚上了还是什么时候才会去擦。可是白天的时候，就是不管几只汤匙，他们真的都放桌上哎、欸啊。我跟你讲，不只是这个，像洗好的衣服放地上啦、啊，然后换灯泡，
洗好的衣服放地上。
对啊，然后灯泡、
这个、太奇怪了吧？
啊，灯泡换下来，然后那颗灯泡放床上，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好多，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是脏，
就是懒，
不是？哎、
啊
欸，对他们就是好像在就是生活上面是没有逻辑这部分哎、欸，
我觉得就是脏呐、啊，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就像好啦，就像说台湾人是不是不穿鞋子到室内的？可是他们就是穿鞋子到室，
就跟美国人一样，这个我们
可是因为他们比较干呐、啊，他们比较干燥。然后气候上就是这种不一样，造成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不能原谅，
对，
不是不能原谅，就是久了就是会觉得，好算了，我放弃再管教了。
我觉得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嗯，就是我的是我的，然后反正你们要放几百只汤匙，就让你们去放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最后就会放弃抵抗，因为你觉得生活实在太多事情，没有时间再去管他这些了。对啊，嗯，
对，我们对他也
讲。然后最近又发生一件新的，就是
请说，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最近都有点小感冒。然后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感冒就是要喝温水？
对啊，
他就一直跟我说喝温水没有用，他就跟我说喉咙痛其实要吃冰棒来舒缓。
我觉得其实有点道理耶，因为我之前有人说喉咙痛你要吃小美冰淇淋，但其实有一点用，没有错。
这是合理的吗？
瞬间啊，
对啦，就是让他舒服一点点，
只有那个时候瞬间啊，但是你之后你看你
对
你又吃糖的东西那就会有痰，然后你又是冰的它就是一样是在发炎的状态啊，
对，你吃时候你到时候就
会
熟起来
是不是？
对啦，也是啊，
对，
他们
就
是没有学过中医啦
对他们，我跟你讲，我老公是完全不相信中医那一套的，然后我也不想要他知道，就是我也不想要再说服他说中医怎么样什么什么，
嗯，不需要不需要，
我连想要说服他的那个力气都没有，我就觉得说算了，我们就是你说你的，然后我做我的，我吃我的真的真的，嗯，
欸，那我好奇的就是你正好去英国这段时间嘛，也碰到几个英国的大事情，比如说菲利普亲王过世，然后还有英国女王过世嘛，那其实造成他们皇室里面有很大的变动，
还有人离开皇室，还有人离开皇室，
是是是，
对，就这几年很多事情，
走，
你慢慢观察一下，你觉得就是对英国来说，他们是怎么样看待皇室的？因为像我觉得之前英国女王还在的时候，就是大家的一个精神象征，他觉得英国女王就是象征整个国家，他是一个有点像是亲善大使的感觉。但是现在英国女王已经离世了，那大家对接下来的皇室还会有这样的期盼吗？
我觉得会耶。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查尔斯上来之后，就是我一直以为大家就是会不喜欢他，还是就是，可是我最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支持度还是蛮高的，就是当然不能跟女王比，嗯，可是大家对于这样子接下来5月6号要加冕，大家还是满心期待的在筹备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因为女王走是丧事，然后接下来加冕是喜事，是大事，然后所以我都跟我的团员说，你们5月6号真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待在家里，一定会有那个全程的电视转播，就是请大家对准时收看。然后我有发现，其实当然有些人一定不喜欢他，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他可以为英国带来一个新气象的，就是他，像他很注重那个叫什么有机食品，
哦，对，
然后对，然后他也很注重艺术啊，然后我觉得他有他的风格啦，所以我自己在看我们不管是大报纸还是小报纸，我觉得大家的期待是蛮高的，就是希望他带来一个新的气象，而且
先往前说，就是你到英国才发现英国人非常注重皇，真的非常注重皇室这件事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可是我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有必要的存在，就是对，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外交，然后第二个就是再来就是那个就是精神，就是精神象征，他们出来挥挥手，我们不一定喜欢，我们不一定喜欢查尔斯，可是我们就还蛮喜欢威廉跟凯特的啊，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认真在工作，非常认真在为这个国家服务嘛。好，那
对，
所以我们喜欢他。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经济层面啊，经济层面这是不得了哎，你看多少的门票，那个温莎城堡啦，白金汉宫，然后再来，你知道凯特他只要身上穿一件什么就爆
啊，就所有人就
爆
红，
然后最新的一个调查就是，身价最高的就是夏绿蒂小公主，夏绿蒂 小公主她的身价是破千亿的，就是因为她，
哇，
对，她所有的东西她只要一上她身上就是卖光，
红妆啊什么东西的，
那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你看哦，他们如果想要做一个外交，他们就让小公主穿上一个西班牙的小洋装，欸，然后西班牙的厂商那个小洋装就卖光，你看这是又兼具外交又兼具经济，这种效益谁做得到，就他们家做得到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在商言商，我会觉得哇，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一种偶像嘛，就是，对
他们，
对不对？
因为他们整个家都是偶像，
对啊，
就变成整个家都是偶像，所以
是啊，
当然
有一些人当然不是啦，有些人就是，
因为当然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当偶像了，所以他们就是，
欸，对，他们就放弃了。
我刚访问前才在看影子，
我们也不在乎啦。
对，因为我才想说问哈太说，因为第一个是他在那边才会知道，第一个是因为新的国王其实以前比较为大家苦恼，大家比较看不顺眼的部分，当然就是
是。
戴安娜王妃跟卡米拉的事情，但是
是啊，
我认为卡米拉好像蛮、嗯、就是现在的她好像蛮努力的、嗯、还是一样的在亲力亲为在服务所有的英国
人。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英国人是这样子的，英国人还是希望国王幸福嘛，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你选择的、嗯、那英国人对于离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觉得这么严重，当时候情绪会这么高、嗯、是因为他们实在太爱戴安娜了，就是太爱太爱了，所以当时候那个氛围是这样。可是你看事情过了二十几年了吧，那大家还是希望我们的国王是牵着他喜欢的人的手，然后去经历这个人生风风雨雨，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少人在讨论他们的婚姻，反而是比较讨论说那卡米拉能不能好好的辅佐他，就是所以那时候女王其实也有帮他一把，就是女王当时候就有一次是就是直接说了，我的儿子以后就是国王，他卡米拉就是以后就是他的伴侣，就是以后的我们说
王后啊，
国王的配偶就对了，就是对、嗯、那大家他就已经说了这个东西，就代表说大家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卡米拉到底能不能做皇后这样子、嗯、哼哼，请大家支持他们、嗯、哼哼，所以那时候女王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嘴巴就闭上了啦，很多人啊、嗯哦、很多人还会在那边叫叫叫的，大家嘴巴就闭上了，因为大家都尊重女王嘛，女王都发声了，你们还吵什么吵？对啊。
哎、欸，那请问哈太，你也是有看 Netflix 的那个《哈利与梅根》的
影集？
我没看哎、欸，我一集都没看，因为我
觉得
我点了之后就给他们那个点击率的，他们是就就是，我就
你可以按那个啊，你可以按导赞啊。
我先聊聊，我觉得先聊聊，就是英国人其实不太喜欢他们吗？
非常不喜欢。
哦、
嗯。啊、
觉得他们
是
逃避，对不对？
不是，我跟你讲，其实我都会这样子跟大家来聊一件事情，就是说，梅根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好，
对，
他有时候会这样子抱怨说，那个皇室不像一个家，皇室本来就不是一个家，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楚，皇室是一个制度。皇室你如果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司，这样就一切都很合理，公司里面有 CEO， 公司里面上面有经理，而你们是一个员工，你们就是高级员工，所以所有事情你用制度去想你就合理。如果你要用一个家去想、嗯、请问我问你宝宝，我问你，请问你嫁进哪一个家是会有这个有皇宫，有服那个有保镖，有司机，有厨房，有保姆，这么多东西，请问哪一个家？所以它不是一个家，它是一个制度、嗯、所以我觉得梅根他最大的盲点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把这一点想清楚，他就是一直、嗯、我跟你讲，梅根哈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唯一只有做一件事，抱怨。
嗯，
从头到尾都在抱怨。他最近不是写书抱怨说，
对，但我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因为他梅根本身不是英国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整个制度。
这个我觉得不管啊，我觉得他不管他是什么人，我觉得他就是在抱怨。我觉得他也拖着那个哈利一起抱怨，你不觉得哈利跟他在一起好像中邪了吗？
他就是不断想起妈妈很苦难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皇室
也为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不是，是皇室必须有一些责任在。
嗯、
啊，
但是
我跟你说，
虽然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他把他跟家庭绑在一起，这样其实是不对等的事，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我跟你说，我们常常会说做人行不立爱宰斗力，可是做虾米人你都爱宰斗力。所以梅根他的问题，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要说自己有多辛苦，可是他没有努力。
对，
所以你看凯特威廉哦，你看，当然我们在媒体上大家会说凯特威廉他们的确比较受媒体的那个喜爱，所以在评论的时候大家比较不会写的这么凶狠。
对，
可是凯特也有经历过很，这叫什么，很严厉的批评的时段，所以其实、他们都很努力，每个人都很努力，而他们好，每一份工作都不容易，所以凯特威廉他们一直在做，他们一直做下去，而你们走啦、你们离开啦、而你们离开你们做的什么事情？抱怨啊，
就是抱怨而已。
而且就是一直消费嘛，一直消费皇室啊。你现在出了书，然后你现在拍了影片，然后你上了节目，你所有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抱怨。而且他那个书，哎，他里面讲的一些东西，我现在简单讲好了。他说他威廉打他，请问一下哪一对兄弟不打架？
对啊，
对，所以那些其实都是家家户户都会发生的事，婆媳问题也都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大家都会发生的事，而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只有抱怨，你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努力，所以我觉得英国人不喜欢他们，合情合理啦，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对啊。
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就是觉得看完了就是整个他们的纪录片之后，就是他们的确有交代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就是英国王室的部分，嗯，去好好看待。但我觉得这个是梅根的部分。那当然，他们还扯进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皇宫里面啊，就是互相斗争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就不需要特别。
我觉得英国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梅哈疲劳了，就是你在说，我们也觉得就是啊，就这样子啊，
好了啦，好了啦，
对啊，谁家没有勾心斗角？然后
对、嗯、
对啊，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你现在、嗯、你觉得目前就是新王上任之后有没有什么就是必须要面临的考验？
我觉得他就是要努力活久一点，
因为他等太久了啦。
对，他等太久了，所以我觉得他七十多岁了才接到这份工作，其实我有点辛，就是我觉得有点辛苦哎、欸，因为他妈妈又做得这么好，然后他又上来，就是你想一下，大家都是七十几岁都在退休了，结果你才要开始做这份。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他个人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像哈利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样展现他的魅力，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考验。因为你看像很多那个怎么讲，那个大英国协就有人在说，哦，那个上来了，那我们就要脱离大英国协，
大家想要退出了，对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多。我觉得他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我这样讲很庸俗啦，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让大家喜欢他。我觉得皇室就是一旦人家喜欢你，就什么事都很好解决，然后人家不喜欢你，就挑东挑西，挑你这个不好，挑你那个不好。对，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喜欢他，让大家看到他就是觉得耶，我们有国王好棒，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任务。
你说你最近还去了那个新王他以前读书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是这个，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我不知道粉丝们、听众们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Netflix 的 Crown， 那有一段就是在讲查尔斯，我们就是现在的国王，他小的时候念的书，就是他念的学校，就是、Golden Stone， 在苏格兰的北边，其实真的是在天涯海角的那种地方了。然后因为我有客人要参观，所以我们就去参观，我们真的就是去参观学校。
他们不会是看完影集才去的吧？才想去的吧？
他没有跟我讲说是不是因为看到查尔斯的这个故事，可是他就是这一所学校很有名的事情，就是户外的活动特别的多，像说攀岩啊、然后像说像那个节目里面在演的，就是在演说查尔斯在里面去跑那个森林，结果后来跑不回来，就是他们的那个体育、
在迷路森林里面，
体育项目非常旺，对。然后这所学校还有很棒的就是那个帆船课啊，就是户外的学校，户外的活动真的非常多。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打猎啊，然后还有就是像 picnic， 这个已经是非常简单的啦。
听起来当时英国女皇就是把查尔斯送到就是北海边去
去训练。
对啊，可是不是他要送的，是菲利普亲王，是查尔斯的爸爸要送的。因为查尔斯的爸爸就是他曾经在那边学校，就是在那间学校获得了，就是不管是体能或者是精神上，或者在他人生困顿的时候，他觉得在那所学校获得很大的寄托，所以像家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也受到这样子的体力，就是体力的锻炼，他成了一个男子汉，所以他希望把查尔斯也送到那边去。可是查尔斯就是在那边是有受到欺负的哎、欸，可是我跟你说，后来不是查尔斯那个安妮女王的孩子也都是送到那边去，所以我不是啊，不是安妮女王，是安妮公主的小孩也送到那边去。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哦，我看了，哦，你要我讲真的感觉吗？
你说在对那所学校的感觉
了吗？
请说啊。
哦，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大厅真的很漂亮，我甚至都可以放几张照片，到时候让你们分享。
好啊，
可是他们的宿舍还有教室真的就比较旧，
相对来讲就比较老旧一点，
旧到我觉得有点失望。
哈利波特会去读书
吗？有点年代感。
对，因为 我不是只有参观这些学校，我还有参观很多其他所的学校，然后我就有发现说教室真的差好多，那种明亮度啊，教室的设备一比就知道。所以 对啊，我也是希望 Golden Stone 听到我们这一集可以好好改善
有那么大影响力就好了。
没有啦，他们 有要盖新的校舍了啦，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 我也就顺便就帮他们讲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要不要去念长期的这个你们家长们自己决定，可是他们有一种学就是 summer school， 我觉得就是像夏令营这种，
夏令营的
我觉得很棒。对，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去打猎啊，然后去划船啊，我觉得很不错。欸，对啊，
其实我觉得国外本来就很流行这种夏令营的东西，然后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去训练一下 胆量啊，或者是去多认识朋友这样子，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有可能会是救国团的夏令营的那种感觉是一样，但是可能玩的东西。
宝宝，你们有带过台湾的夏令营吗？
我有，
我
没有。欸，我有参加过，但是我没有带过。
哦，那你会推荐吗？
我觉得现在的可以，现在的夏令营可以，
得帮小朋友挑了，是不是？
对啊，我一直在想说，我小孩子到时候他暑假的时候，到底要把他放到哪里去啊？就是到底要不要回台湾学中文，还是把他丢到这边来？
我觉得可以，因为像我另外我有一个朋友，他姐姐是西班牙，就嫁到西班牙去，最近也要被我们访问。然后他就是他大概每年都会带小朋友回来读个一季的幼稚园，就让他们也用一下中文，然后跟大家聊天这样子。
对啊，对啊，因为小孩子只要有在中文的环境，就成长非常快。
没错，
中文。欸，
那我们当然还是需要就是伦敦蓝牌导游帮我们
旅游资讯
一下，有一些相关的旅游资讯，你自己选一个推荐伦敦你觉得好玩的景点一个。好难，
因为景点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今天想要推荐的，它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
okay。
对，它叫做 Crazy Golf， 就是
打高尔夫的地方。
对对对，它是在室内打高尔夫。然后高尔夫球其实是要技术的，也要一点这种就是正确的姿势。可是这个 Crazy Golf 呢，它不是在讲技术的，它纯粹就是在讲运气
啊。
然后它那个造型都很好玩，就是说就是你付一个钱，而且不贵哦，只要13.5磅。然后哎，我们先说好，这不是业配，这是我自己去玩，我觉得让大家看到年轻人的地方。
Crazy Golf 可以来找 Vicky。
对，然后它这个就是说你进去，然后你付13.5磅，然后你就可以打9个洞。然后这九个洞呢，就是有的洞的造型是那个摩天轮的造型，然后你必须让球经过了摩天轮，然后再进入到那个洞。然后或者是说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那个球必须经过必须跳跃过另外一圈，然后才能够就是
反正有九个不同的疯狂关卡，你必须要通过就对了。
对，就是它就是疯狂关卡，然后它会先从比较不疯狂，然后到最后就是你觉得这怎么可能会有人打得进去就是全部都就是杠上去了。然后我觉得而且它每一个区它有很多间分店，然后每个分店就是它除了造型不一样，然后那个打这种杆的这种环境啊
也不一样，
全部都不一样。然后他们旁边就是当然有卖酒，然后卖吃的，然后他们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地方，所以我很推荐。
听起来很像以前的保龄球馆呢。
这个他讲的这个，我之前在 那个信义区那边有一间，它也是类似这样的风格，
但是它是游戏的吧？
就是对，是游戏，
不同的游戏，
对对对对，
不是只有纯高尔夫，
它一定是配其他东西啊，可能是配就是卖酒啊、卖吃的这样子。
但是因为哈泰说的这个是全部都只有玩高尔夫哦，
对啊，
你的那个是游戏的，
对，对，
就是还有其他游戏不是？
它也是算是一间酒吧啦，然后它有很多个洞。就有点像你形容那样，怎么有一个什么像那个云霄飞车的这样子啊，
对对对，
山洞的啊，对，或者要跳过去的那种。
对啊，然后我本来觉得说，因为它是限制一定要18岁以上，我本来觉得说会不会是蛮复杂的地方，后来我去，我觉得不会、欸，超明亮的，然后我觉得超好玩的，所以
而且因为都是年轻人呐、
啊。对啊，然后后来我有团员来，我也带他们去，他们就超开心，他们说：“哦，天哪，超好玩的，就是看到生活，就是不是我们知道的那种观光景点，就是我们的庶民生活。嗯”所以我就觉得很推荐大家来玩。嗯，
哦，那如果是英格兰的话，你有推荐好玩的景点吗？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觉得好玩的真的很多，你们要我只能讲一个，我就觉得好痛苦哦。
对对对，
好，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住城市，可是我其实是很喜欢英国的乡下，所以我、对，我曾经都差点想要在乡下买房子，被我老公给打枪了，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英国的柯之窝。哎呀，我们这柯之窝啊，这可是全世界最美的乡下、也是最贵的乡下、所以
柯之窝
对对对、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买，不是这么容易买民宿。但是
请问是在伦敦的哪一个方位？
它是往西，往西，就是伦敦往西，它是就是比较靠近牛津，然后呢、也蛮靠近巴斯，所以这些行程都可以一起做。那柯之窝呢、它是一区，它是一个风景区，它不是一个点。它这个风景区里面有20-30个小城镇。每个城镇就是都很就是小桥流水啊，都很乡村风景、所以我本身就是觉得这种乡村的风景你必须在这边可能住个2个晚上，然后慢慢的玩，然后早上起来品个酒啊，或者是骑骑脚踏车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慢活是很值得大家来感受一下、就像大家去南法，我们柯之窝可是世界3大最美的乡下之一，另外2个就是南法的普罗旺斯、还有就是那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那2个地方大家也都是
跟那么有名的地方比起来的、
对对对，所以柯之窝其实也是需要大家来慢活才能感受得到的。
但它离牛津很近，所以跟牛津就可以一起玩。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又有牛津的这种大学校园，所以我其实就很推荐柯之窝搭配牛津这样子的行程。
那大家都很多说去英国真的就是不要太期待吃的东西，因为就没有什么美食这样子。那但是你带客人，你会有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吗？你自己住在那边，你会觉得东西很难吃吗？
等下我先问说，对，你自己觉得东西好不好吃？
我觉得便宜的东西就不好吃，贵的你就有办法找到好吃的、这样子。
丢嘛，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钱一分货。对，那
好，那你自己的口袋名单？
好，我自己深爱的，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红的就是 Ivy 就是 Ivy， 他现在每个几乎是重要的城镇都有开，就是除了伦敦就好多间分店。
它是连锁店，
它就是卖英式的啊，
英式的连锁店。
对，然后是高级的英式餐厅，里面就是那种它连那个壁纸啊，然后它连员工的衣服都是花花的，然后就是它不是就只是花花的，它的餐真的不错吃的，它的餐真的好吃的、然后它连厕所都超美的。
什么餐？
就是英式餐啊，所以你能够想到像 fish and chips 啊，然后他的那个牧羊人派啊，然后他的牛排啊，我觉得都很好吃，就是就是真的是英式餐。然后我觉得还有那个龙虾意大利面也好吃哦。对对对，都是就是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可是他做，然后再加上他整个餐厅的氛围， 我觉得客人去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跟我说那边不好的，每一个出去都是每一个回来回报的就是说 Vicky 还好 你有帮我们订这一家这家对，就是吃到目前觉得很棒的
哦。但是这个就是也是在很多城市都会看得到的餐厅，
是现在那个牛津剑桥都有啊，对，就很多城市都有，所以我就是蛮推荐这个，如果你这个城市你吃不到你就去下一个城市吃
哦，对，而且如果品质都很好的话，我感觉上是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那种英式餐
店。而且他们在牛津的那一间是他们是买下一个像教堂的地方，然后把它改成餐厅，所以就很漂亮。哦、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嗯、然后当然最古老的本店就是在科芬园这边，那、啊、但是那一家很难订、嗯，所以你一定要去。不同的地方再订订看，它分店很多、哦、所以我都推荐大家 A 点吃不到你就去吃 B 的 B 点这样子。對，
请问参加那个哈泰的团就是你会帮忙订吧？
是啊，当然啊，这我们都要做到位的是啊，会啦会啦。
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觉得伦敦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伦敦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伦敦就是、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多元然后很酷的地方，就是很酷、嗯、就是 你不能说它是浪漫，你也不能说它什么我其实我也不觉得伦敦就文质彬彬，可是我觉得伦敦人很酷，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伦敦
很时髦，
对，
嗯
真棒哎、欸嗯！就是可以在一个感觉上什么东西都是尖端尖峰的地方生活着。
我觉得就是选择很多，我觉得就是一种咖啡，好、嗯、手冲咖啡很多咖啡，然后什么什么巧克力豆很多巧克力豆，然后你要看的房子、嗯、有很多的房型，然后你要玩的，就是你要玩的夜店，好夜店、嗯、非常多种。所以然后、哦、你要看的剧哦，我竟然没有讲到音乐剧，我觉得这种东西，对，
音乐剧你就是可以去那个维尼的地方讲
对啊，维尼他会自己把它讲完，他也不用我讲
他只要你 Q 而已、
啊啊啊、对，就是我一直就是我变成是我访问他
不会，等于说、啊、感觉上伦敦的选择非常多，你可以过多彩多姿的生活、嗯、
就即便我没有去过英国，但我听他才介绍下来，其实也发现，哎、欸，他其实选择非常的多。你看像，一个就是光伦敦这一区就要，你看之前导游就要受训那么久，代表他有非常多的资讯，非常多的选择，
对，
然后可以适合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需求。
对，而且你会在这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就是不同，嗯、对对，真的就不同。我讲一个例子，我儿子他这么小，他们班十个同学而已。可是他的同学你看像我们是台英混血，然后另外一个台韩混血，然后两个德国两个法国一个意大利一个巴西，你看现在你听到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法裔混血，所以你看你听到的就这么、哦、
七八个不同的，对 啊,
对啊，他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地方，他就是呈现了我们伦敦的缩影，就是这么多的 人在这边和平共处，对啊，嗯，
而且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自处的地方、嗯、
对，
是是是，哎、欸，你们知道伦敦其实也有分区，就是说什么韩国城
意大利区，
对，意大利区、嗯、然后有哪一区是波兰人多印度人多然后法国人多，其实都有的，只是他没有这么明显的画出一条线说、嗯、这条路就是什么街不是不是，但是他都有的，所以我觉得一句话总结，我觉得就是多元，你各种人都能够在这边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嗯、是不是，
很棒，
适合所有人的地方
真的适合所有人的地方、欸、那他再帮我们 promote 一下你的刚胸好不习惯，要我们怎么找到你呢、
哦、好喜欢这个节目哦，爱你好啦，就是如果真的有想要到伦敦啊，或者是需要到伦敦然后要找服务的话，那希望大家可以来我的 IG 啊 Instagram， 我是 London Local Guy、哦、然后呢
London Local Guy，
对，中文就是伦敦导游哈太太，我相信你们都可以找得到我的， 嗯
太好了，因为我们上其实上一集已经跟哈泰聊了很多他工作
的东西，
对、啊，所以你想要先摸清楚他的底细的话，可以先去听上一集，或者是你就直接搜寻伦敦导游哈太太，然后赶快问他
网站介绍非常的详细。
你想要一天、两天、三天？
哎、欸，对啊，我跟你讲，我的那个 IG 啊什么，其实我是一个很吵的人哦，所以你一旦追踪了我之后，你就很难摆脱我的。我跟你说，
我一直发现洞，一直发现洞，
一直发现洞。
没有啊，我就特别话多嘛。我就话多，对呀、啊，
像我们跟
很用心在经营了。
我们跟他访问这两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用写那么多访纲，因为他一直在说：“哎、欸，等一下我跟你说，哎、欸，等一下我。
欸”我想到这個，哎、欸，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我太久没有被访问，所以我其实今天的有一点小紧张，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讲好，我一定要讲好，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你讲超顺、嗯，
你讲超顺，你没有问题的，好吗？没有问题。
好的，那就是我的。Instagram 呢是 London Local Guide， 所以中文也很简单，就是伦敦导游哈太太。如果大家有到伦敦来需要就是服务啊，需要导览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找我哦，耶、，Love you，
谢谢。那我们谢谢哈太太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咯，
谢谢哈太太，
谢谢宝宝，谢谢 Evan， 耶，谢谢马很多，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